第四行开始，27页第四行开始。经文先念一节：中贫下生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养父母，行事仁慈。从这里开始，这个我们现在继续研究三辈九品的往生。前面呢，上品上身、上品中身、上品下身都讲过，那么现在是中品，中品上身、中品中身啊，上回也讲过了，今天讲的是中品下身。那么每一品这个往生的时候呢，都要具备啊往生的这个因素，也就是一种条件。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啊，这个孝养父母、行事仁慈，这就是中品下生的这个往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这个经文，这个文是文字是结构还是啊？第一句是把这个中贫下生的这个名称标出来啊，所以第一句说中贫下生者，这是一个。接着从第二句开始呢，就是解释这一篇。解释这一篇呢，就是刚才念的，从这个若有善男子到这个行事仁慈，这是就算是一段的。这一段就解释往生的一个因素。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啊，称呼这个学佛的人呢，那么孝养父母，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孝是孝顺父母，养呢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啊，父母这个衣食住各种物质上面的需要都要啊来负责是啊供养父母。还有呢，父母在这个心理方面啊，你要什么事情都要啊顺着父母的这个心意啊，这个都是这个孝养。那么这个说起来啊，好像我们这个都能办得到啊，但是啊，这是一个做人以及修道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品德。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孝道啊，没有做到这个孝道的话，那做人即使不完全，人格不够。再呢，就是这个修道更谈不上。那么我们这个中国文化，你就知道啊，这个读历史、读中国这个儒家这个经典，你就知道了，我们中国那个古代的圣人、贤人都是那些大孝子啊。那么 有历史记载的，我们中国讲这个二十四孝，那个大舜呢，就尧舜的那个舜呢，他就是个大孝子。他的家庭里面那些他的父亲母亲弟弟，他的对他都不好啊，可是他呢，不管家里别人怎么样，他自己呀尽到自己的这个孝道。再说这个后来孔子的弟子孔门中的这个那些大贤人，哪位贤人都是孝子的，其中最著名的这个子路都在二十四孝里面。闵子骞曾子，这个都是非常著名的这些大孝子啊，所以他们在这个道上面都有成就的，都是这个圣贤，就是有非常有成就。所以说这个孝呢，孝养父母啊，这是不论是中国是讲这个世间法，外国也是这么讲，但是这个佛经出世法更是这么说的。那比如说这个我们道场里边这个菩萨很多啊，属菩萨界的很多啊，这个这个由这个菩萨界里边，由菩萨界里边啊，这个梵王经里边就讲了，守住这个戒就是孝子，犯了那个戒就不是孝子啊，犯了这个杀戒这个盗戒等等都不算是孝子。当然这个那个梵王经里面讲那个意思很深的啦，但是不是普通的这个释迦的讲的孝子啦，懂得佛法的时候，佛法里面讲的孝子啊，不但对我们这一生的父母要知道尽孝啊，那些众生过去都是我们的父母啊，推广开来的话，这个孝道是这个范围啊非常广啊。那么这里讲孝养父母，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这里讲一开始讲呢，善男子善女人他对这个道啊出世法也不什么懂你跟他讲怎么修佛怎么的，他甚至他不了解，但是呢他能够孝养父母，这就了不起为什么孝养父母就能够成为往生的这个原因呢？孝是从我们人的这个本性里面出来的，一个大孝子他这个尽自己的孝道，这份这个孝心呢从哪来的？他是学来的吗？不是学来的，他从内里本性里的这个自动的自发出来的。那你看那古时很多那个记载的那个历史记载的很多那个孝子，在山上遇见老虎了，来要吃他的这个他的父亲或者母亲的话，他自己奋勇的这个来去打老虎，结果把老虎打走跑走了，那是什么道理啊？本性一发出来的时候，就能够凭他的力量能够打得过老虎吗？他就能够把这个野兽猛兽就能够自自然然就能够把它 感化就退了，自动就退走了。所以这个孝啊，你讲到这个究竟处，这就是从本性里面出来的。所以能够孝养父母，做一个孝子，在世间呢是一个大善人。那么修道它是一个基本，基础就在此。所以你从来没有听说一个不孝这个之子他能够成佛啊，这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孝子他是在这里啊，他是第一条就列上这个孝养父母。第二句，行事仁慈。行呢是这个实行，实行什么呢？实行世间的这些仁慈的事情。仁，这个就是对人呢特别有同情心，人家有任何的这个遭遇什么苦痛苦，都要给他这个想办法解决。这个人慈呢，就是佛家讲这个慈悲呀，对人有一种这个慈悲心啊。这个慈是也就是给人家种种的呀，让人家得到一种这个好处啊，让人家心里这个快乐。佛家讲慈悲这两个字嘛，慈是娱乐，悲是拔人家的痛苦啊。那么他这个仁慈啊，是就中国文化啊，就这个佛家的都是合起来讲。那么这个就是世间这些凡是对人家有好处的，见着人家有种种的麻烦的问题、困苦的事情，都要想办法给人解决啊。那么时时刻刻的想着要帮助人，这个都叫做仁慈。足是注解，就是这个能够仁慈的人呢，这个自己可以这个看得出来，看别人也好，自己看自己也好，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首先要我们呢必得要培养自己呀，一个性格要很柔和的，也就是儒家讲这个温和的一个做人的一个性格。不要遇见任何事情呢这个丝毫无动于衷的啊。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性情很柔和的什么呢？见着任何人、任何的动物，也不管这个人类啊是不是与我有很是不是我的家里人呢、或是与我有这个亲戚有关系的人呢、或是与是个陌生人呢、这个不问这些个关系。只要是遇见人遭遇了种种的不幸的事情，那么这个心里啊都对他付出有很多的同情，有能力呢就给他想办法跟他解决，没有能力也是这个各种力量能够帮得上能够说话的就给他说话能够利用这个人际关系的话，那么也找到关系替他解决困难 甚至一点这个办法都用不上了，我们跟他念念佛，求求佛菩萨跟他这个护持护念，跟他这个转一转的这个这个业报，这个都是可以办得到的。这个要随时随地自己都能呢照着这样做。所以说是不问是任何人，一律平等的，我们都要用这种这个心理来对待他，这就随时啊养成我们自己的一个柔和的一个同情悲悯的一个心理。不但对人如此啊，对其他的动物也是这样啊，对任何动物，大动物小动物，我们看这些动物啊，没有什么知识，它过去也曾经在过人道里边呢，甚至于也在天道里也待过啊。可是后来因为它迷惑啊、造业啊，堕落到畜生道，已经不幸了啊。而我们人在来加添他们痛苦，杀害他，就像现在那个各地方都是娱乐来涮鱼啊，这个是那种啊，那什么名称呢，叫这个刺鱼是吧，捕鱼啊，那何必呢，自己有了那些这个游侠时间，你到这个野外去散散步也好嘛，何必那个捕鱼干什么呢？把自己的这个愉快快乐建筑在这动物的一种这个生死痛苦上面，这个是非常残忍的，这就对于仁慈太违背了。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自己不会做那种事情。我们见着人家做的事情，我们也想办法劝告劝告人家，特别对于那些动物啊，给予无上的悲悯，一种同情，我们甚至也跟他念念佛，念念这个，跟他回向回向，这个都是养成自己一种这个仁慈的一种心理啊。所以这个仁慈也不一定要我们要拿很多的财物出来。当然有财务，有经济，有金钱，我们可以能办，当然可以办了。没有钱的，我们修道的人哪些修道人都是大财主啊？没有啊，我们修道人没什么钱，我们照样还是可以啊。见我们的心呢，还是可以做到仁慈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平常我们自己这么练习，养成自己的这个。对人对各种动物都给予无限的同情与悲悯，这就是仁慈。那么这个中品下生呢，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一个孝养父母，一个行事仁慈，就凭这个条件，说起来呢，他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别的什么都没有。可是这就不得了了，下面呢，下面就讲这个缘了。此人命欲忠实，欲善之时啊，为其广说阿弥陀佛，国土乐施。一说法藏比丘48愿，这个就是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善人，就是普通的善人了，他能够孝养父母，能够这个做这些仁慈的事情，平常是这么做的呀。我们佛家讲是讲这个因果啊，这个因果丝毫不爽的。你看看前面有了个因， 下面说这个词人，这个人呢命欲终始啊，他寿命快要终了，欲终始就快要这个寿命到了，要到命终的时候了。要到命终的时候，这个你看看下面经文接着就说欲善之时啊，这个欲的好不容易啊，一个人平常遇到善知识都不容易了。你说我普通人，无论在学校念书也好，出来做事情在社会上也好，你要想遇一个善知识，那可不容易了。这个世界上不必说，就是讲我们中国，这个就说这个台湾我们现在是学佛的人很多了，但是比例起来说没有接触佛法的人还是比我们学佛的人还多啊。那就证明说这个没有遇到这个学佛的人，没有遇到善知识，那有很多很多的人平常的遇善之事都不容易了，到了命要终了的时候，你看看那更不容易。那个这个时候呢，他遇到善之事了，这个善之事当然不是普通的善之事啊，就是学佛的人呢，懂得佛法的人呢，而且还不是普通佛法的。你要这个人的话，要遇到学这个普通法门的人，普通法门的人呢，哟，你快成终了，你赶快入定啊，你赶快修这个定功啊，人要死了他还能够有定功呢，哪里能够谈得到啊。这个普通法门到那时候不行了，平常老修行人呢，没有断惑到命中的时候都难办，何况没有修佛的人，到命中的时候遇到普通法门的人，你自己的那个佛法懂得再多，你自己功夫怎么好，到来的时候叫那个快要死的人，你叫他用功，他也没办法，人会不行，用不上这个力量。他这个善知识什么善知识啊？是净土宗的这个善知识，懂得净土法门的，这个是太不容易了。那么遇到这个善知识呢，那你为什么说是遇到这个净土宗的善知识呢？不是遇到净土宗的善知识他能够为他讲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国土的落实吗？不可能的。所以就下边来讲啊，确定这个善知识一定是净土宗的啊，这个善知识。那么这个无论世间法出世间法都讲因缘果，前面有了个因，所以遇到这个缘遇善知识了，善缘了，遇到这个善缘呢，这是特别不容易啊。那么他这个善知识啊，就为他为其，就是我这个替这个给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广说什么呢？阿弥陀佛国土的乐事，就是阿弥陀佛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那里边的种种的乐事。阿弥陀经里边讲，一开始就讲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一切的痛苦都没有，纯粹的是俗世都是个乐事情。那么 他这个善知识呢就替他讲，一条一条的讲哪些乐事情，哪些乐事情，让这个命运中的时候这个人呢让他发欢喜心。当然这个讲啊也不容易啊，经文里边虽然说是广说啊，可是这个善知识他既是善知识，他当然就把这个人的这个根基看得很清楚，就针对他的心理啊很扼要的所讲的他句句都能听得进去，所以这个能够把这个说出来种种的这个国土的乐事。不然的话你讲的不是善知识，普通人讲那这个很不容易的。那么这是第一条。那么我们呢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们都是要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我们看看这个到遇到人家有生病要到命中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有这个机缘，在一个人快要这寿命快终了的时候，我们能够劝他修佛，劝他念佛，这是最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行菩萨道是最也是救那个往生的人寿命终了的人来说当然是难遇，就我们行菩萨道的人呢也是啊要把握这个缘，那个机缘呢，我们这个这就是菩萨的行为，你要成就一个人往生这个功德多么大了，成就一个人往生就等于成就一个众生很快就成佛啊，这个比世间的任何这个善事都要大啊。那么为了这个关系，我们要把这个阿弥陀佛国土的乐事要好好研究研究，净土三经啊，这里面讲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些乐事情我们平常都要很熟的预备的都能够记得。那么遇到这个有人要寿命终了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啊就跟他说说啊，这个是如果那个人他就跟这个样，他平常是一个有这种善根的人，那你跟他这个这么一说他马上就能听得进去啊，就仗着你跟他这个缘那就不得了了，就成就他就帮助他往生啊。所以平常我们自己要多研究研究这个净土宗的这个经典。下面呢一说法藏比丘四十八愿呢，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在过去发心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久远的时候以前呢，那时候有一尊佛叫释自在王佛释迦的释，自在就是自由自在的自在，释自在王那一尊佛的时候，那么法藏比丘原来啊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王子啊，可以继承王位的，他通通不要，他要发心出家，不但发心出家，而且在释自在王佛面前发了四十八大愿，这就是说这是最了不起的，这是在这个无量寿经里边讲的清清楚楚。那么后来他这个成了佛，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圆满了，然后才成了佛， 这造成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因此呢，我们的这个四十八愿呢，要有所了解。当然，直接看这个《无量寿经》最好。没有看《无量寿经》呢，记不得那么多啊。以下这有几条啊，我们要记住。记住为什么呢？我们呢，遇到要往生的人呢，他还能够听得清楚啊。人呢，遇到要往生的人呢，他还能够听得清楚啊，这个跟他劝一劝那是最好。就不是这个情形，遇见普通人呢，遇见这个平常跟我们有来往的人，都是缘分呢。我们在社会上跟任何人有谈话的。这种都是缘分的。遇见这些缘分的人，我们看有适当的时机的话，我们就劝告劝告他修学佛，劝他念念佛。这个就是大菩萨行为。那么下边呢稍微举几条出来，大家做参考。四十八愿。第一条愿就说，这个法藏比丘说了，我将来这个成佛的时候啊，在我的那个佛土里面，在我那个国这个佛的这个国度里面，没有三恶道。所谓三恶道就是畜生、恶鬼、地狱。这个任何世界佛世界都有三个道啊，六道轮回哪个世界都有啊，尤其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人家你想想看，那现在一般人的是社会上一般人的心理看看呢、心里罪恶这么重的罪业，他你别看他现在这个好像这个地位也很高，也会说话啊，这个一切，但是他心里的罪恶罪业也很重。一死寿命一终了的时候啊，他不到三途到哪里去啊？凡是他这个，你看看他的行为，他的言语行为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不合乎人道，那么不合乎人道，连人都做不完全了，他将来死了以后不到三途的到哪里去啊？现在这些杀父杀母啊，抢劫绑票，绑人的话要钱呢，还没有打电话向人要钱，先把那个票撕掉再说。这种人你想想看，恶劣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我们这个思想遇到后来啊，遇这个恶劣了，人心遇到后来遇险恶啊。所以将来是这个是实际上三国道是太普遍了。那么在这个发藏比丘他这个发了愿呢，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这是第一个大愿呢成就了。所以要往生到一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这个多么好啊，根本就没有三恶道。 四十八愿那个第三条，第三愿里面，他说：“我这个在我将来在我这个国土里边呢，所有这个国土里边的这个人民，人民当然包括那些大菩萨啊，还有往生去的，还是普通的人，都在内。这些人怎么样呢？身体呀、啊。”都是金色，真金色，都发出一个真金色，一律的，这就不得了啊！那为什么这个一律发成真金色？是什么意思呢？金就代表宝啊，金色，真金色就代表宝啊，本身就是个宝，通身就是宝。这个颜色在这个发出金色出来，一律的，不管是这个学道学什么程度，只要到这个极乐世界，住在极乐世界里边的人民呢，都是金色的身体。那么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家人呢，我们中国人、东方人呢，这个大多数是。黄色的，蒙古人也好，日本人也好，我们这不都是黄色的。在这个欧美呢是白色的，美国本土的人呢还有黑色的，过去还有一个棕色的红色的，那很多啊，人种的不同，这个颜色不同啊。由于颜色的不同，一直到现在。那么西洋这个白种人呢，他有着一种优越感，那就是他白种人呢是世界上是这个种族最好，一直到现在，美国还有这个白种人、黑种人还有种族的冲突吗？这就是我们娑婆世界人就是这样的，那就是这个颜色。地区人的心理各个不同啊，才表现出来这个颜色不同啊。就各种颜色来讲，那么我们这个，当然我们是东方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自己也是黄色人，黄色大概就跟这个金色啊还比较接近一点的。不像那个纯白色、黑色，所以这个佛，也就是这个讲啊，这个发大弥就讲啊，都是金色。那么我们这个由黄色转成金色就容易。那么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根性呢，我们善根也的确是很深厚的，因缘很深厚的。所以在这个到了那个极乐世界，现在就去的时候，到了极乐世界啊，一到了就是金色，这是第三条啊，是这么讲的。他这个愿呢，照样是圆满。再说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有很多事情不了解那个情况了，我们要把事情办好啊，就很难。你那个事情都不真相都不明了啊，你怎么能办事情啊？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生死问题，生死问题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怎么呢？就是我们这个看不清楚啊，过去的事情不明了，未来呢，来世呢也不明了，这不通通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呢？不知道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里不光明啊，没有这个光明啊。 如果说我们心里都是光明了，看任何事情没有障碍，看得清清楚楚的，哪有什么生死问题啊？那是我们在这个每一个十方世界，所有生死就是由于众生心里啊有黑暗面，有光明面，有黑暗面呢，不是纯粹的黑暗的，纯粹黑暗就不会做人的了，啊，那就到了这个地狱里边去了。所以我们做人呢，有一点光，还是有很多是黑暗的。事情的嘛，看一点，也大部分不明了。那现在就很多的大修文家，一讲到三世因果，他就反对。反对三世因果的人，他的学问再高啊，我们就按照佛法来看的话，这个人就是心里就是一团糟，根本就是这个黑区的一头黑区桶，不明了，心里没有放光明，看不清楚。所以这个法藏比丘在发四十八愿的时候，第十二愿就说了，他说我这个国土里边呢，将来这个所有的这个人民呢，啊，凡是到我从十方世界到我这个国土里的这个人民，通都是无量光明，他身上发的光啊，不但光是发出来，而且这个光发的都是无限量的，你看看吧，无限量的光明啊，这个发出来的时候，想想看哪一桩事情他看不清楚啊？所以说是我们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这个脱离了六道啊，就凭这个一往生世界，本身就是通身发光啊。何况在极乐世界那个环境，树也好，莲花也好，水也好，无处不发光。绝对没有一点黑暗的，这一个大愿也完成了。所以阿弥陀本身这个字，阿弥陀三个字啊，翻成中国文的意思就是无量光啊，这是了不起的。不但佛本身是无量光，而且在极乐世界一生极乐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啊，这个光明无限量的这个大愿，这个最了不起的大愿也完成了。那么在这个第十二愿、第十三愿、第十三愿代表的寿命无量啊，他这个国土里面所有的人民呢，愿意活多久就多久，寿命是无限量的啊。这个想想看，那我跟我们这个世间生老病死这个多么苦啊，寿命的话，这个一个人遇见说啊、哦、你渐渐高寿啊，比如说、哦、某人不得了是活了100岁了，100岁了不起了，但是100岁还是短得很呢、啊，那跟这个极乐世界一比，那怎么比啊？极乐世界是无量寿的，所以这个，因此阿弥陀这三个字啊，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反正中国意思就是这样。哎，所有的人民也是无量寿。在那个四十八愿第六大愿里面，第十六大愿里面。他说这个在他这个世界里边呢，就是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发愿的呀 啊在他那个未来的世界里边呢，这个听不到一切的这个罪恶的这个种种的名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啊，讲这个杀生偷盗啊， 杀盗淫妄这些罪恶多得很呢、啊。不但听到这些个名称，这些事情哪一天没有啊？杀盗淫妄的事，我们这个世界哪一天没有啊？看这个事情，听到这个事情的名称，哎，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在极乐世界没有，连这个名称听都听不到。那听到与听不到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我们说这个修佛的人要懂得心法，心法了。我们这个心呢，时时刻刻受外面的这个影响。我们现在这个学习的能力最强啊，模仿力最强啊。外边有好好事情，我们现在就跟那个摄影机一样的，就摄下来了，把这个影像摄下来了。看见外面杀盗淫妄那些事情呢，我们这个摄影机也摄影下来了，一摄影下来就变成自己的了，影像就变成自己的。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天天看的天天听的这些事情呢，归到自己心里边去了。你想想看，我们学道，我们自己看经，看经的时候，一边在看经，一边在心里记述那些事情，抵消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修道这么难，就在这里啊。到了极乐世界呢，你看呢，连这个名字都没有，听都听不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大愿，哎，也就是说，在那个世界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啊，在那种环境的里面呢，成佛那是。那当然非常快啊。那么这个不能讲的太多，最后呢讲这个再介绍一条啊，我们自己可以大家这个增强这个信心。在48愿里面呢，第33愿，33愿里面呢，法藏比丘就是发这个愿了，他说这个我将来成了佛以后啊，十方世界的众生，哎，那么他成了佛就是无量光啊。十方世界的众生呢，都会蒙受他的这个光的加倍。一蒙了他的光，受了他的光的加倍以后，怎么样呢？这些众生啊，都是呢身心柔软呢、啊。啊，从身到心里都是柔和的，这个软是什么呢？这个一个人的这个身心柔软的人呢，他是对人对事情都非常和气，非常和平的，绝不会跟人家发生什么争执，跟人家争执不下。甚至人家发脾气给人家打斗这一类的事情绝不会的。所以一受到佛光的阿弥陀佛佛光这一照一加倍的话，从身体到心里都是这个柔和的。我们念佛的人，我们念一句佛，至心念一句佛，就是蒙受佛的光的加倍到我们身上。我们自己可以可以这个相信念佛的人，他欲念佛心里这个心里愈是柔软，也就是说愈是慈善的，拿一切的这个看待一切众生呢，都是一种悲悯心，就是一定是一种慈悲心，柔软心就是发出来就是一种慈悲心，所以这个了不起。以这个心的时候啊，学道念佛那就最快，他这一条当然也圆满。这个有很多事实都可以证明这个佛这个愿是确实不虚的。很多很多往生的人，我们在座有很多都是都曾经给人家助念过的人呢、啊。 周云这真正是一个有很多瑞相，其中之一就是他能够有这个往生之后，身体虽是冷了之后还是柔软的，就跟一般这个普通不修的人死了以后身体僵直的那不一样，身体偏这个全身柔软，就是一个受佛光的这个照这个加倍啊。这些善这个善知识上把它讲了这些啊，国土的落实四十八愿，遇到这个缘啊，因缘都成熟啊，所以第三段闻此事已寻迹命中，譬如壮士屈身背请，即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就是上面这个人呢，密语中的人问到以上这些事情啊，以就问了以后寻迹命中啊，很快就是命就中了。那么命中的时候怎么样呢？譬如啊，是个比喻啊，那就是往生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快呢？就像壮士啊，屈身背请，屈是弯过来，身就是撑出去。我们普通人呢，弯一身就还看起来还有一个时间。那个壮士练过国术、练过功夫的人呢，你还没看的话，他这个出去了，出去就回来了，快得很，比我们普通人快得多了。他这个形容就是说，就像一个壮士、有功夫的人，他是一屈一伸的这个背，一屈一伸，那么非常快，就在以那么短暂的时间呢，即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升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一段有两点，一在经文里边呢，虽是没有说明，但是祖师就注出来了。他因为上面遇到善知识跟他开示那些事情，因为平常他只是一个普通善人而已啊，连佛法都不懂啊。一听到善知识讲极乐世界这些好处，有比丘这个发愿比丘四十八愿，马上他就是发心回向，前面都有回向了，他就能够回向。一回向一发心一回向的时候，就往生了。往生的时候，这个阿弥陀佛就感应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因为在四十八愿里边，刚才就不必讲了，四十八愿里面就有一条啊，阿弥陀佛一定到了给他去接引往生。所以他这个里边呢，根据前面那个中篇上生、中篇中生以及下篇呢，都有佛来接引的，所以这个当然来接引。那么这一点呢，就是注出来了，我们要补充说明。那么下面呢，是往生以后的所得的利益。经七日已，遇观世音及大势至，闻法欢喜，得许图还，过一小节成阿罗汉。这一段就讲啊，往生极乐世界以后，经过七天之后呢，就遇到了西方是这个两位大菩萨，一尊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另外一尊就是大势至菩萨。遇到这两尊大菩萨之后，就是闻法，那当然是观世音、大势至两尊菩萨就对这个往生的人说法。他就闻到法，闻到妙法，闻法当然更欢喜了，就跟上一次讲的一样，法了欢喜，那个欢喜不是我们这个 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发的欢喜啊，他那个欢喜更不得了，一欢喜马上就正果的，所以他这一闻法欢喜就得怎么呢？得了出国，小乘的出国，许多还。得了出国之后，过一小节，继续就是继续学了，学经过好长时间，一个小节那么长，然后就成了阿罗汉，就证到小乘的第四果，那就成了这个阿罗汉了。那么这个比前面那个中品中圣要时间长一点，中品中圣是经过半劫了，半小劫，他这个一小劫，成就阿罗汉。那么我们这里要注意，就是说呢，前面这个三男子三女人呢，他这个平常只是孝养父母、行事仁慈而已啊，只是一个普通的善人，他也没有学佛法，没学过小乘佛法，为什么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先得先证出国，然后证的这个阿罗汉呢？那么这个祖师注解呀，要知道孝养父母、行事仁慈啊，这是修道的一个根本。就讲修佛来讲，你无论修大乘佛法、修小乘佛法，都要这么做。不是个孝子，不是一个仁慈的话，这个道就没办法学。所以有这个好的根本呢，这个基本这样，这个都具备了。所以到西方呢，一听到这个观音师至莲灯大菩萨一说法，马上证果，证得出果。再进一步的话，一小节之后证阿罗汉果，这就也就是说明我们念佛的人呢，要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都是说是助功夫，助功夫，念佛是正功夫，但是这个孝养父母、行事仁慈这个助功夫啊，没有这个，那就是。那比较困难多了，所以这个必得要还是要做。最后呢，是个一个结论：是名中品下生者。那么中品下生的一个结，下面这两句：是名中辈生想，名第十五观。那么中品下生一结了之后，再包括上面。中品上圣、中品中圣，那么这个三品合起来呢，叫中辈生想，名第十五观。这十五观讲完了，我们下次就接着讲第十六观。